读今天的信息经文，在启示录第五章九到十节。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今天在我们当中分析信息的是康莱昌牧师，正道的题目是被杀的羔羊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从第五章第一节看起，要先回想一下，要跟第四章连在一起。第四章，使徒约翰被圣灵感动，看到天上的景象。这个天上的景象呢，我自己感觉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很多声音。在第五节那里讲到说，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。然后到第八节那里说，有四个活物在宝座前昼夜不停地在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我相信这些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了。如果照字面来讲，就是天堂一直在放这些录音带的话，那会很无聊的。这里只是在表示神无比的奇妙，借着创造的万物有无限可以诉说的。那么诉说的重点就是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那么当四个活物，也就是四个受造物，代表所有的受造的活物，在赞美，在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坐宝座上的，归给他的时候，那么24位长老呢就也说了，各位这里面都没有唱，都是用说的，说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第四章应该就是在歌颂赞美上帝创造的奇妙，创造的美好。那么用这么多的声音，这么多的人能懂的声音，在那里颂赞，在那里感谢。在第六，在这第四章，第五章里面呢，是比较多的是用歌声或者音乐哈。话剧和音乐剧，或话剧和歌剧，或者音乐和简单的旁白，或者是简单的对话，简单的诉说，哪一个比较有力量啊？可能有人觉得音乐表达的力量强，那么但是不管哪一个强，我想比较普遍的是用话语。那么音乐里面很多动人的歌曲，动人的乐曲，但是单单讲话动人的也很多，甚至单单只有文字动人的也很多。那么今天还有很多的人在公共场合，有的时候会去读林肯的盖蒂兹堡的演说，有人会读十诫，有人会读登山宝训，有人会读一些名著。简单的文字有的时候有很大的力量，我相信在第四章，天堂在那里诉说上帝创造奇妙的，很多的声音一定是千听百听，千听万听不厌的。我们愿我们也在这个声音里面有份。但是各位，这是我推算的，这是我猜的，因为经文没有这样讲，但我是推算的是这样。在这个天上很丰富，很多声音在那里颂赞上帝创造奇妙的时候，我觉得声音停止了。圣经没有讲，但我觉得声音没有了。声音没有了呢，然后另外那位坐宝座的也有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圣经也没有讲，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有这个动作。为什么声音没有了？我觉得好像就是那个坐宝座的那一位呢， 把手举起来了。各位，这个景象，第四章的景象，有一点像在宫廷里的室内乐，在那里表演啊，那这个皇家在那里欣赏，然后最重要的皇帝在听的时候，突然把手举起来了，那这我们就演唱或者演奏不下去了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圣经并没有这样讲了，但是好像是这样。那么在第四章里也很奇妙的讲到说，大概是圣经里面最直接描述坐宝座的那一位，就上帝坐在宝座上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不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子，不是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一位，这个坐在宝座上的那个，在圣经里面，在启示录四章三节讲的是上帝好像两块石头，哎，这大不敬啊！哈，一块像碧玉，一块像红宝石，坐着的。我自己觉得那里的含义就是让我们知道，万事万物都可以表达、反映出神的荣美。他在这个近距离下，用这个匪夷所思的方式来表达。我想，不要让人对上帝太过拟人化，用人的样子来表达，可能最像。但是那可能会就叫人觉得上帝真的有手有脚那样，就用甚至不用动物也不用植物，用两块石头来表达上帝的荣耀。到第五章呢，就不是两块石头了，好像就是一个人了。最起码呢，我也很佩服约翰的，这是何等紧张的场面，他居然还注意到那个手举起来是右手，我刚刚也举手，你们注意到是左手还是右手吗？是右手，举起右手，圣经没有讲举起来了，我觉得是，我觉得然后整个天堂就一份从敬畏恐惧，从最开始的欢喜到敬畏恐惧和绝望。这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可能是举起来的，里外都写着字，用漆印封严了。好，有一卷书被七个印封起来了。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这些东西，可解经家有很多描述这个图画，那么反正就是这本书打不开了。我又看见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，有谁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漆印呢？这个大力的天使，圣经讲大力，我想再表达两件事。一个表达他的声音很大，他的声音贯穿了不只是天堂，他的声音应该是贯穿了整个的宇宙，从这边到那边贯穿整个宇宙，声音很大。另外呢，这个大力的天使应该是表达出，即使他这么大力，他也完成不了他所宣告那个使命，他也打不开。他在那里宣告，大声宣传说，有谁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漆印呢？我不知道他的话是不是就结束在第二节，第三节第四节是他讲的还是使徒约翰所写的，这个不重要，反正就是他宣告说，有奖征答，有没有人能够打开这卷书？那各位发挥一点想象力，那声音就开始在宇宙中回响，整个宇宙没有声音，只有谁能打开，谁能打开，谁能打开，谁能打开，从天堂到地狱，从这一个端到那一个端，没有人能打开，天上地下没有人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，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，我就大哭。哎，你知道天堂有大哭的事啊， 不可能嘛，天堂只会有大笑啊，怎么会有大哭呢？天堂只会有大唱啊，怎么有大哭的声音？而且这哭得很不合理。我如果小的时候回家做功课，发现教科书打不开，因为硬的时候粘起来了，我会大笑，今天不必做功课了，太好了，书不必打开，不必看，不必做功课了。一本书打不开有什么好哭的？一本书打开有这么难的事吗？这是我们中国的武侠小说什么用密码写的吗？需要什么人来解吗？二次大战德国的军队的密码需要英国的数学家来解的吗？他大哭。那这卷书是什么？什么叫做打不开？什么叫做看不懂？没有人能打开，没有人能观看。要得到答案，应该从打开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来看，那就是下个礼拜的。我不能多讲，因为下个礼拜的讲员会怪我的，万一我们讲的不一样也不好意思。其实很好意思啊，我们同工一直在说，我们需不需要开个会，每次都把我们讲的做一个共识，免得弟兄姐妹觉得无所适从。不需要，各位，我们尊主的话为大，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，这没有关系，只要我们尊主的话为大就好。后来打开了，请注意，是羔羊把它打开的，只有他有资格打开。他不仅打开了，而且把那个书上的东西表达出来，也就是阅读了给我们知道。那在第六章以后就看到这七印的打开，就第一个印打开有一个骑白马的勇士英雄出现，拿着弓，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胜了又胜。那么第二个印打开有战争，第三个印打开有商业交易的行为，第四个印打开有死亡，第五个印打开有被杀的见证人的呼喊，第六个印打开有天灾。那么这六个后面的七个印的打开或者以后再发展出来的是什么呢？简单的说，各位，我们心情放轻松一点都应该看得懂。这一本书就是人类的历史，这一本书就是人类的命运。我们不太喜欢讲命运两个字，因为这有迷信的成分，但是就是人类的历史和命运。人类的历史和命运被封起来，没有人能打开，意思就是人类个人也好，你我个人也好，国家民族东方西方的文化也好，没有人能打开，就是没有人能掌管历史。这个世界是一股盲流，流到哪里算哪里，没有人在掌管，没有人能掌管。没有人能观看的意思就是没有人能明白历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，邦国的兴衰有什么意义。我们不要讲那么伟大的事情，那都是哲学家喜欢讨论的，让我们了解，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，岂不也是没有人能打开，没有人能观看。我们的生活都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，从小朋友开始就开始，不要碰这个，我对我的孙女常常这样子，不要碰这个，不要碰那个，他们学到最多的就是不可以，就应该是这样。当然了，他们也都在违反这个不可以，我们到大的时候也都在做这些事，不可以。我们是被限制的，我们生而自由却活在重重的枷锁里面，我们并不自由，我们被限制，我们的基因被限制，我们的环境被限制，我们没有自由，我们活的是 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， 我们的生活没有尊严也没有自由。尊严和自由是别人给的，哪里是真的尊严真的自由呢？ 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。这是约翰看到没有人能打开产生的悲哀。这个世界包括第一页打开的时候或第一印打开的时候，有这么伟大的英雄，我们佩服，我们也享受。我常常讲不信上帝的人，因为我常常这样觉得，不信，不管信或不信上帝的人，不管我们中外历史上的这些英雄人物，这些了不起的人物，从最近的这些贾伯斯、毕加索、艺术界的人士，唱歌、跳舞、表演 ，Michael Jackson， 我都觉得他们好天才。对不起，我实在很猥亵、哦、很低级啊！只会讲这些人，我应该讲某一个法国的哲学家的名字，这样比较有深度一点。但我因为没有深度，所以只好讲这些什么毕加索、Michael Jackson。就是你看到他们也觉得他们真的有惊人的聪明、动作、想象。那么当然科学上的那些发明、创作、艺术上面的那更不要说了，还有包括思想上面的，整个人类的历史真是太奇妙了。启示录第四章在讲神创造的奇妙是真的，可是就是这个样子，奇妙的东西突然停摆了，没有声音了。创造者提醒我们，因为人的罪恶，因为罪进入了世界，上帝的咒诅进入世界，个人和团体的生命虚空死亡。在圣经里讲太多了，各位，讲人生虚空的东西多得不得了，佛教徒里面讲的最多。我们讲的不一样的地方在，这个虚空是神使人的虚空，你使他们进入何等的虚空。不仅是传道书这样讲，诗篇里也很多这样的诗歌。到底我活着有什么意义？包括所罗门这样讲，我们基督徒我一再提醒，因为圣经一再提醒，我们没有比别人优秀的地方，包括我们会生老病死，包括我们在世事之上很多时候是更愚蠢的，但是神怜悯了我们，我们仍然在罪恶里面。所以当所罗门有那么多的丰富的时候，他千古留下来的，我们想到的还是他的虚空的虚空。他觉得无奈，我希望他是真的认识上帝，真的得救的人，但是他所表达出来的那个虚空，摩西也讲过，但以理也讲过，大卫也讲过，我们也有。各位，包括我们，包括我们从小到老，尤其越接近老年，我们越有这种叹息。我常常讲，进入老年以后，去关怀老人事工以后，常常听到就是这样，哎，康牧师啊，哎呀，先说一些称赞的话，哎呀，某奶奶，哎呀，真是有福气哦，儿孙满堂。后来甚至不敢讲这样话，我们每天活着就等吃等喝等死，他说真的很痛苦，我也知道啊，也不能做什么事。其实不必等到那一天，我们很多时候都因为生命个人和团体的无奈，没有人能打开。连翻一页，连我把我的生命从今天晚上翻到明天，我都办不到，这都得别人翻。翻不动的时候，失眠的时候，也没有办法。没有人能观看，到底什么意义呢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美国花了那么多力量，我不是在骂美国人，每个国家民族都是这样，花了这么多力量支持阿富汗的叛军，把苏联赶走了，这阿富汗叛军后来就成为恐怖分子的来源了。哎呀，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呢？约翰大哭，神的使徒在那里大哭，因为人生没有人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、 当然我们都知道答案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。各位信友堂的长老们，你们要知道你们的重要啊。当神的使徒大哭的时候，你要对他讲，不要哭，这个糖给你吃。这不全是笑话。在宝座前面有24位长老，不管那长老是什么意思，用了旧约就有的一个名称，今天还有一个名称，实在对长老是很看重的。长老在这里对神的使徒，悲伤的使徒说，看哪。其实作者约翰应该知道，这就是他的主啊。各位，人人需要主，人人需要听福音，我们传道人也很需要听福音，我们传道人也很需要听到人说耶稣爱你，你要信靠他。我们常常需要听到最基本的福音，不要哭，看哪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大卫的根，他已经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人类的历史有意义的，个人的生命有意义的，因为耶稣得胜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仰望基督啊，相信基督啊。当人生有很多我们看不懂，打开不了，也解决不了，也掌握不了的事，每件事差不多都是这样，我们仰望我们主，看哪，犹大的狮子，他得胜了。这里我们也需要说明一下，耶稣的得胜在这里看来是这样子的，也一定是这样，不过我们要想的要更广，好像是打开那卷书，观看那卷书，也就是能够掌握人类的命运，人类的历史，能够给人人类历史，个人团体有意义的，是因为耶稣完成了上帝的工作，救赎的工作，神就给他这个权柄。就救恩的过程来讲是这样，就我们能看到是这样，但是就我们的了解，我们也应该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掌管人类的历史，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时候松手过。只是他的救恩对我们人来看，救恩的完成，我们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哦，我的生活，我的婚姻，我的教会，我的国家，我们人类，这一切是有意义有价值的。于是他就继续观看了。我们需要听，我们需要看，我们需要停，不是只有到平交道前面才这样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看、听、停，当然也需要走。第六节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。我们再一次看到长老的重要。在天庭里，你看到宝座，宝座当然就是指神，宝座和四活物，四活物当然就是指着所有的受造物，也就是造物主和受造物中间的，我可以说中保吗？造物主和受造物中间的媒介吗？众界吗？就是长老，也就是神和这个世界中间，如果要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的话，也是借着教会。然后长老跟上帝之间，如果要有正确的关系，就要有那个羔羊了。这里我们再一次要非常的灵活来看，而且要我不知道几度空间的来看，要不然他们就太挤了，挤在那里那么多。那么在宝座四活物长老中有羔羊，羔羊是活动在神、受造物、教会中间的，他是宇宙的主宰，他是人间的主宰，他也是教会的主宰，他有这样的权柄。哦，不过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各位， 我们一定要灵活一点。你注意，那个长老对约翰说，不要哭。这好像我们在动物园里面，我不知道现在了，我小的时候，各位一定要看到的就是狮子。不知道男生为什么这么暴力啊，就是一定要看到狮子。那么看到狮子，最好还看到狮子大吼一声。那个时候是圆山动物园，去圆山动物园，太阳又很大，狮子都不出来，我们就外面嚎嚎嚎叫半天，希望把它叫出来。他一直不出来，我就大哭。好，约翰就大哭，长老就说不要哭，狮子出来了。看到狮子出来了没有？看到一只羊。各位，你到我们的现在是什么木栅动物园，我们现在不看狮子，看的是熊猫。看熊猫出来，就出来一只老鼠，很失望哎。但是很明显的，这里他不讲，他觉得读者都应该知道，那个羔羊就是狮子，那一只被杀的羔羊就是大卫的根，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。各位也可以去查一下哈，在 Google 上一定可以查得到启示录第五章或者天庭里面的这一幕，这幅画，这一类的画不少了。不一定都是启示录，反正天庭的。那么羔羊呢，又是一个被杀的羔羊，大概就是一只羊，然后脖子这边有一道血痕，这是被杀的羔羊，好像是被杀过的。为什么他说是像是被杀过的，而不说是被杀过的呢？这可能笔法也跟但以理书有关系。但以理书很喜欢说，这个像人子，这个像一个兽，这个像一只羊，这个像一个什么，像一个熊，都是像，表示这是一个描述的说法，不是字面上的意思。这个羔羊站立，如果我们一定要死板的去想，这就是一只马戏团的羔羊，用两只脚站在那里，另外两只脚干嘛呢？等一下来拿那个书的。咔哒咔哒，然后走到，好像女孩子穿高跟鞋踩着大理石的地板走到上帝面前，就好像是被杀过的。他是好像被杀过的，好像被杀过，意思不管是什么，应该有一个重要意思，就是现在是活着的。我们的主曾经死过又活了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，这也是我们的盼望，也是我们的力量。人间的艰难不会少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碰到的痛苦，以及最后他自己都不能进去，这个没有少。但是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，说的是亚伯拉罕，你说摩西，你说所有的人，包括我们今天也很恰当。我们在看，我们在生活中跟老婆老公吵架的时候，生病的时候，检查出来有癌症的时候，治疗长老听到那个不好的消息的时候，我们的沉重是不能免去的，但是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。如果没有耶稣，如果没有耶稣他为我们死，他的流血让我们跟神再和好，我们真的只有大哭，哭到欲哭无泪。好，他在不哭了，真的使徒约翰在这里描述真的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哭，然后呢就很好奇，就看到这个羔羊站起来，站着好像是被杀过的。这个羊当然也很怪，有七角七眼，七角，角在圣经里面向来是力量的意思，眼向来是智慧的意思，七角七眼就是完全的能力，完全的智慧，就是神的七灵。在这里也非常奇妙的，也是圣经里面不多的表达出了三位一体。 在第四章没有讲到圣子，只有讲到圣父和圣灵。第五章突出了圣子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在宝座这里，圣灵好像比较活动的被差遣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耶稣也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，虽然他只来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，但是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他来就是为普世神的儿女所赎罪的，所以也是往普天下去。今天圣灵仍然做这个工作，神不断地从他的宝座前差遣圣灵，圣灵在差遣神的儿女，包括我们，包括我们在板新分堂和众弟兄姐妹众教会在各个地方我们所做的事。我们不但不觉得，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也受到伤害，我们不但不要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意义，这个世界无奈，虽然如此，但因为我们仰望我们的上帝，就让我们仍然能够破涕为笑，仍然能够从安静的很漫长的休止符里开始一个 crescendo。 那 crescendo 渐强是什么呢？我们马上就会讲。我们先看这个羔羊前来，第七节，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。各位再描述一下，第四章讲到天上很多声音，第五章讲到声音好像停下来了，没有声音，然后又有一个大声，但那个大声只是一个宣告，而且回响好像很不好，没有人能打开，然后就有大哭，然后就有那个勉强说明一下，有点像就是我刚刚讲的高跟鞋走在大理石的地板上，当然就是两个羊蹄了，叩叩叩叩走过去了，两只手或者是羊的两只前脚从坐宝座的手里拿到了那卷书，也就是应该是指着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，让个人团体的历史生活以及分分秒秒的每件事都在神面前被纪念，是有意义的，是存到永远的。当他拿到那一卷书的时候，当旧事的工作完成而且开始实现的时候，那一口气真的讲不过来。因为从第八节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，十四节都是拿到书那一刹那开始的一个变化，那变化就是有声音又出来了。他既拿了书卷，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。先讲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位，这是不得了的亵渎或者不得了的敬拜。你在独一上帝面前，所有的受造物和长老一起拜一只羊，这是不得了的亵渎，除非那只羊真的就是上帝。那只羊不仅就是上帝，不仅就是圣子，也是圣灵。坐宝座的不但没有生气，坐宝座的在圣经里多次吩咐我们要侍奉，要敬拜我的儿子。那么他拿了书卷，大家就敬拜他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我们今天也继续在神面前，我们的祷告蒙神的悦纳，蒙神的享受，神喜欢我们的馨香之祭，神喜欢我们的馨香祷告。不管是后面我们看到的哭求，或者前面使徒约翰的悲叹，或者是我们的欢喜敬拜赞美， 或者我们每个礼拜的要等候主，我们的这些祈祷都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救恩的继续扩展。他们第九节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。各位，我们又回到一直不断回到古老的福音，为什么耶稣我们要这样敬拜他？我们为什么那么佩服这个世界上的哪些人呢？我们佩服亚历山大大帝，他真会杀人啊，他真会打仗啊。我们佩服谁谁谁，他真会设计啊。我们佩服哪些金融家，他真的会让金融活络起来，不管是好是坏。我们佩服发明家，我们佩服数学家，他真的把那么困难的东西解出来。我们佩服艺术家，他画得好棒。我们佩服人，因为他征服了这个世界，像六章一二节的骑白马的，胜了又胜。他身上有好多的冠冕，这个世界太多优秀的人我们佩服，但那最优秀的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佩服他，因为他被打败了，他被杀了。这是上帝的智慧，十字架道理在那愚拙的人是上帝的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是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智慧。你配掌管万有，因为你被杀。被杀很丢脸，但是被杀如果是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就是最荣耀的事。被杀如果是显出上帝无比的慈爱、公义和智慧，那就最奇妙的事。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说，神学家讨论了2000年，大家还莫衷一是，大家还有不同的看法。有的时代有些人说耶稣来做主要的目的是做这个做那个，我们 Protestant 比较强调的是主耶稣来是让我们整个的人生，不只是我们个人，还有所有神的教会，因着他的代赎，让我们重新跟神和好，我们的生命有意义。所以这是圣徒日夜凭着上帝的启示所祈求的。你曾经被杀，你配拿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配做一个牧师，我们配做一个妻子，我们配做上帝的儿女，不是我们的优秀，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，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羞辱，为我们承受上帝的震怒。所以你这样的顺服，本与神同等，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你就用自己的血，你就用血，不要只想到是死。在圣经里面，血应该是指生和死，也就是耶稣的积极的顺服和耶稣消极的顺服，使我们这些人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。啊，感谢主，刚刚好今天我们买了好多印尼的牧师来。没有买，是耶稣把你们带来的。我们很感谢主，我们很希望这里不只是有印尼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其他的民族，各族各方各国各民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轻看上帝的救恩，人间所有的痛苦没有意义的，包括种族之间的屠杀，也只有在耶稣的血、耶稣的死之上能够得到解决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的生活有意义，包括不管你的肤色是什么，你的阶级是什么，你的学问是什么，我们都是主里面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在天国里面有份，我们被主买来成为他的儿女，归于神。第十节，叫他们成为国民。 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一再讲归于神。原来我们归于撒旦魔鬼，现在我们归于万军之耶和华，我们归于他。用另外一个字，中文的翻译就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，但你这属神的人，我们这神的儿女，神的人，神人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属神的人，在天上是他的子民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我们今天的王权基本上不是有强制力的，不是那种 coercive power， 我们没有那个权，没有那个力量。今天的周报里面我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讲这个。今天教会基督徒的权力，我们的能力是属灵的能力，是圣灵的能力，是属灵的兵器，是上帝的爱，是福音的大能，福音的信息。我们没有军队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一切也在国家的管理之下，国家的法治之下，但是我们有那个上帝的爱，我们在地上执掌这个王权。上帝的爱，可能我们被逼迫，可能我们被看不起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给这个世界唯一盼望，不是我们，我们被杀的羔羊，使我们有这样的权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将来有一天，神的儿女的权柄是一切都包括的，但是今天我们的权柄不是属世界的权柄，我们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兵器，我们却给人盼望，给人力量，给人爱，给人和平。愿我们自己都常常经历，看哪，大卫的狮子，大卫的根。好，要回到前面讲了，当这个羔羊一拿到书，也就是救恩一完成的时候，就开始有歌声。这个歌声呢，原来是四活物和24位长老唱的，第九节唱新歌，然后就是一个 crescendo， 就是渐强。11节，我又看见且听见宝物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，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加入这个合唱，现在更大声了。然后第13节，我又听见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，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宇宙的哈利路亚大合唱。这个合唱是歌颂上帝的救恩，第四章的合唱和说是歌颂上帝创造的奇妙，都是神的儿女世世代代都要唱的，我们感谢主。然后唱到永远，四活物就说阿们，众长老也俯伏敬拜。各位，我们的生活一旦忘记了上帝，就只有哭泣。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上帝，好像上帝忘记我们，让我们有人彼此的安慰，提醒我们，我们不会被忘记。但最重要的，我们仰望这个羔羊，我们歌颂他，常常去思想人间的一切，这还有好多的路要走，好多的工作可以做。十字架多么的美好，我知道每次在讲十字架的时候，讲救恩的时候，大家耳朵都起茧了，都觉得太烦了，我们都已经听过那么多遍了，四律我也跟人家讲多少遍了，但这里面是有奇妙的、丰富的、美好的东西，越好的东西越会去思想。我听到有些人喜欢某些东西，他说，有人说啊，我每年要把什么 C.S. Lewis 的，或每十年要把他的《纳尼亚童话集》看一遍。有人说哦，他每年要读一次唐诗、宋词，有的时候他每年要读一个什么东西，重读一次。 我们每天思想我们主耶稣的美好，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主的美好，使我们有永永远远的歌颂，在今天就开始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与你的儿女同在。主啊，即使在天堂，如果我们想到人间的虚空，那个书，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打开，没有办法明白，我们的婚姻没有意义，我们的家庭没有意义，一切没有意义的时候，我们除了大哭，我们还能做什么？主，但是我们谢谢你，愿长老告诉我们，愿神的儿女告诉我们，看哪，大卫的狮子，神的羔羊，已经被杀，有权柄打开，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，让我们一切的作为有意义，被纪念而且喜乐，我们就感谢你，求主接纳我们的颂赞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